来看我们的第四点，这里的家务不单是指你的家，更是指神的家。当你顾到神的家，神就要来顾到你的家。所以在哈该书，先知哈该他对那些归回要修建城墙，不是 要重建神殿的这些人呢、他说了一段话，我们一同读哈该书一章九节，好吧？Amen， 这里啊，你哈该讲了非常强的话，你们盼望多得，对不对？我请问你们，你们盼不盼望多得？讲说不要，那我太敬佩你了，对啊，我们都希望多得，但是他说看呐、所得却少，为什么？好，你们收到家中，我就吹去。你说神开什么玩笑？我收到家中，我就把你吹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哈该啊。在这里啊，加个问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姊妹们，你们有没有问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好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嗨，他 接下去的答案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因为我的殿荒凉，你们个人却奔向自己的。这里哈该就说出神心里面的话，神的殿荒凉，你们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房屋，就像呢刚刚我们说的，如果城墙是破的，你们自己想要偏安在你的家里面有可能吗？没有可能的。所以神兴起某一些的环境，就说出我们可能太自私了，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身体，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学业，有的人为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人为自己的家庭，都奔向自己的房屋，神的殿是荒凉。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人，你就发觉你盼望多得，结果所得的却少，你们收到家里我就把它吹去。你们看到事实上在有一些情况之下是这样的，但是我确实在教会中看到很多人，他们顾到神的权益，他们顾到神的家，他们真是把神的家当作自己的家，结果神祝福他们，正是印证了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是吧？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我都会加给你们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的顺序要做某一种的调整。我们再看第二，大卫，当大卫王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他想到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，他就想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，就把这心愿告诉先知拿单。那耶和华立刻回应，我要为你建立家室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。哎呀，我今天、再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还有、历代志下、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十六章，同样记载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发觉、其实大卫、只讲前面一句话，他是告诉拿单说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是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。后面的话大卫没说出来，拿单呢、就、告诉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立刻告诉拿单说，算你告诉大卫，你要为我建造神的殿吗？其实大卫没说要建造神的殿，大卫只是说神的约柜、还在幔子里。不过、后面的话大卫没说出来，是神啊一看有一个人、关心到我的约柜、高兴得不得了、然后、神把大卫没说出来的话变成是大卫说的、你要为我建造神的殿、哎呀这个神啊，这个神心大悦、这个后面就说了一段话，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今天在地上真的要找到一般人、是关心他的人。今天晚上希望交通过以后、请你们把你们的心分一点来顾到神，好不好？你说我们不要讲了多伟大，没关系，你只要稍微顾到神就高兴得不得了、好多时候、我们把自己的家顾得太多了，把神的权益都摆在不知道排在第几位，在你人生的顺序中，你的排序中 你不知道把神的家、神的权益、神在地上的经纶不知道排到第几位。如果你把顺序往前调啊，神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好不好啊？你我们要不要操练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？好，这里说到你我的度量，我们都得被扩大，不能单顾自己的家，还要顾到神的家，把神的家看作是自己的家，把神的事当作自己的事。我们一同把第二点读一遍好吗？把神的家看当作是自己的家，把神的事当作
自己的事，
好不好啊？把神的家看作是自己的家，把神的事当作自己的事。哎，我能跟你们做见证，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被主爱摸着以后，就傻傻的，就把神的家当作自己的家。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容许我说一句话，我们里面心里面就觉得以召会兴亡为己任，后面那句话说自个人死生于度外不太敢讲，但是，起码有一个心情就是，真的顾到神的家，想到神的家哪里有需要，有时候没有太去考虑自己啊到底行不行，自己到底能不能，好，我们就愿意拼上去，连办这样的训练。我要告诉你，当初啊，交通说啊，姊妹们有这样的训练，那训练到底要做些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坐在神面前祷告，寻求了有一阵子，那马上就要训练要开始了，这个训练到底内容是什么？哎，有一天在寻求的时候，主就把一些话就来了，这很奇妙，一下十个题目通通都出来了。打那个题目，我打这也还可以了，就好十几分钟呢，就把这个训练的整个题目就出来了。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看见，让我看见约瑟，看见约瑟的丰富，看见约瑟最后成为服员，看见约瑟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人。你就看约瑟的一生，他是，所以我从这个主轴来看，我实在里面觉得稀奇。阿们，你们觉得这训练怎么样啊？我这样问你们，不好意思，不阿们哈。我自己觉得这是神从神来的，因为看见教会有一个需要，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拼上去。我也盼望鼓励你们能够这样了，主会一再的扩充你的度量，不要把很多事情抓了自己抓得紧紧的交出来。上礼拜我一直要跟这些亲子的弟兄姊妹说，我看到那个五饼二鱼啊，在那个孩子的手中，主耶稣告诉门徒说，拿过来给我，阿们，拿过来给我，抓在你的手中啊，不会有神机骑士的，吃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抓在主的手中啊，神机骑士就发生了。今天我们的一生能够啊抓在主的手里面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一直看主怎么拨不完呢，吃了还有，吃了还有，拨不完，最后还剩下十二篮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思考，到底我们是这样来顾到神的权益，顾到神的家呢，还是只顾自己？好，那我们在神的家中要观察最重要的就是人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基业，也是他所买的产业，这是根据以弗所一章这里所记载的。好，那我们如何来观察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将人怀在心里，扛在肩上。这一段是大祭司的决断的胸牌和肩牌。大祭司他的祭司袍上面叫以弗德，上面呢有两个肩牌，每一个肩牌有一颗宝石，每一个宝石上面有六个以色列的支派，所以以色列有总共十二个支派，这边六个，这边六个，扛在大祭司的肩牌上面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决断的胸牌，这个决断的胸牌它是四方的，四方两层的，每一个肩牌上有四，有不，肩牌上面有四行的宝石，每一行有三颗宝石， 每一行有三颗宝石，总共有十二颗宝石，十二颗宝石，每一颗宝石上面都有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。这样子你们能领会吧？这边六颗，这不是这边一颗，这边一颗，每一颗是六个支派。那这边总共有十二颗，好，十二颗宝石，每一颗宝石上有一个支派。好，那这个支派呢？这个十二个支派，十二个支派总共含的字母是希伯来文的十八个字母。那总共希伯来字母是二十二个字母，所以这另外呢，他加了一块宝石叫做土名，好，他加在上面。土名里面有四个字母，是他十二个支派缺的那四个字母，所以土名这块宝石一加上去就完全了。所以土名的意思就叫做完全，所以土名一加进去，希伯来二十二个字母就通通都有了。好，那大祭司呢就要带着这些啊胸牌和肩牌啊进到神的面前。那他借着这个决断的胸牌，为什么叫决断胸牌？怎么来读出神的旨意呢？因为在这个胸牌里面还有一层，这里面有一层叫做乌灵，乌灵装的这里面，这个乌灵是一种的发光物，发光物体，在里头的注解里面说到，它可能是一种，它那个火是引自祭坛的火，所以我才不太能领会啊。你讲实在话，里面胸里面在带着一种火的发光的，这很热啊，这个。我不知道这大祭司啊，就带着乌灵啊，发光体啊在里面，所以每一颗宝石是透亮的。所以啊，你看这个大祭司啊，走路的时候啊，哇，这个 很亮的哈，透过宝石啊，光啊是非常透亮的。好了，他到了至圣所里面，到神面前的时候啊，他就会怎么读呢？就会有一些宝石啊，光突然暗下来。按下来，那个按下来啊，就从那个字母，像属天的打字机那个字母啊，就拼出来啊。这里面啊，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他就从那个按下来的字母里面读出来。照理说，他乌灵应该是都亮的，一直全亮。他突然到神面前，有一些字母的光就按下来了。从那个按下来的字母，就读出神在以色列人中要借着大祭司啊，要说什么话。所以当这个字母一按的时候，大祭司就赶紧读啊，读出来哦！神就借着这个情形要跟他说话，这样你们懂不懂？叫决断的胸牌，我这样描写的够清楚吗？我可是花了很多功夫的，哈哈。好，这个读，我这是从李弟兄的生命读经里面看出来，这个按下来，我说为什么不读亮出来的？后来李弟兄在看，他说：“你看保罗啊。”保罗他写书信给啊，我们最近不是在读哥林多前书，现在在读哥林多后书吗？你看他读哥林多人的情形，就是那个按下来的。所谓按下来，就是指的那个消极的部分。哥林多人啊，我们读哥林多人情况真是很糟糕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不知天高地厚啊，这个就因为我那时候读高一的时候，弟兄们就叫我带啊这个。新民国中的学校聚会，好，我是利用高一下午啊，礼拜三下午有只上一堂课的时间就赶回来，就带国中聚会。在国中聚会想来想去，带他们读什么呢？我想，哎，哥林多前书不错嘛，有波饼啊，有蒙头啊，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，所以啊，我就带他们读哥林多前书。当时有个同工弟兄说：“你怎么带这些国中生读这一卷乱七八糟的书？”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这一卷书。后来仔细看，李弟兄说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哥林多人，哥林多人问题就说出是我们的问题。但是哥林多人的问题，却给保罗有机会来向他们说话。所以你们刚读完哥林多前书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哥林多前书很棒啊？好不好啊？你有没有从哥林多前书得到帮助啊？真好啊！”哥林多人情形正是我们的情形，哥林多人需要正是我们的需要。所以保罗写书信啊，你再看启示录写给那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，都是基于他们消极的问题。积极的问题神不说话了，神已经很满意，就是消极的问题神说话。所以大祭司的胸牌啊， 这个乌灵跟那个宝石结合在一起、啊、这是那一块、啊、暗下来的地方，就是神的说话。阿们。所以啊，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第一点，旧约的大祭司的胸牌和肩牌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这说出观察家务不是根据你的聪明才智，乃是根据你对人真实的关心与服侍。很多问题是在实际的服侍中发现的，你若不是真正的关心人爱人，别人不会把真实的情形告诉你。 Amen。 就是你关心人你爱他，别人把真实的情形会摆在你的面前。所以我们都需要像大祭司一样，把人扛在我们的肩上，把人怀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来读小二，我们一同读哈。阿们。你们愿不愿意像主耶稣一样？他是牧长，他是大牧人，他是好牧人，我们是小牧人。他如何对待他的羊是怀我坚我满温情带我归他羊群。你知道怀是什么意思？就把人放在心里。姊妹们，你们有没有几个心上人呢、啊？有没有啊？还是说有啊，我儿子啊，那不够啊，哈哈，不够啊。在教会中你总要有几个心上人吧，是放在你的心里。你有没有几个人是扛在你的肩上啊？你知道人身体里面最有力量的是肩膀，肩膀是最有力量，特别受过训练，他肩膀是最有力量。所以扛在肩上表示什么？我怎么样？我背负他，我挺他，我支持他，把我全身最有力量的地方是吧，来为着他。有没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放在你的里面呢？你说没有，没关系，下个月的功课就是这个，你好好去问问看，主啊，有没有一些人是放在我的心里？有没有一些人是曾经我扛过他的？阿们。真的是这样，这些人在你的心里，那就对了。哎呀，我想我不要举例子，我的确看到教会中有些姊妹叫我非常受感动，看到他们服侍人出钱出力，为着他们活，为着他们死，愿意出代价，教会里面实在受感动。 Amen。 这些人放在你心上，像主耶稣一样啊，那你就是大祭司了。这首诗歌啊，我很喜欢啊。当我疲困罪恶尽，他以柔爱来寻，怀我见我满温情，带我归他羊群。千万天使因此欢腾，甚至歌声满天响应，爱和大勋回我，血和宝赎回我，恩和福带回我归羊群。再唱一遍，站起来唱唱看，好不好？当我疲困罪恶尽，他以柔爱来寻，怀我见我满温情，带我归他羊群。千万天使因此欢腾，甚至歌声满天响应。
寻回我，血和宝赎回我，恩和福带回我归阳去。奇妙恩带回我归阳去。
请坐。我们真盼望像主一样，怀我兼我满温情，带我归他羊群。好，第二点说到他怀在心里，扛在肩上，还要将人带到神面前。阿们。扛在肩上不是带到外面去，是把人带到神面前。所以大祭司背负的胸牌，又称决断的胸牌，他到至圣所里是借着乌灵土民寻求神的引导。Amen。 我们不仅在人身上有劳苦，还要借着祷告将人背负到神面前。这说出我们是借着服侍人来观察人种种的情形，还需要为他们有更多的祷告，使我们有属灵的视力，能清楚人里面真实的光景。 Amen。 我们开始背负人，我们还要为他们祷告。当你这样的情形的时候，你就有属灵的视力，能够了解人里面真实的情形。好，我们一同读小三。Amen。 我们所做的才有价值，否则你在教会中你忙这忙那个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了解人的需要，然后与神同工，我们所做的恐怕是过于徒然。好，第四点我们一同读。
在这件事上，保罗留给我们
最好的榜样。 Amen。Amen。也帮助了所有后来读他书信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要感谢保罗。好，借着哥林多人情形向我们说了非常甜美宝贵的话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如何观察家务呢？这里有一个岔出来，其实不是岔出来，有一个很或者在一个在整个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要有算账和交账的观念。好，你知道有一天啊，主要跟我们算账。哎，你说神不是爱我吗？是啊，神也是公义的神，所以有一天啊，他要跟我们算账。你读读马太福音25章，你就知道，他这个算账啊，总要有交账的人，不然跟谁算账？对，那谁是交账的人？我们是交账的人。就像等一下我们要告诉你啊，操练表交给我们这个。文宏就是算账的人，你们每个月来参加这个训练就要交账，回家作业 要预备，然后操练表要交。你不要说哎，一个月来听听这个没有用的，你如果不认真操练，这个训练对你来讲也不会有太大的用处，满足一下你听的欲望也没什么好听的，就最重要就是要好好的操练。好，那我们在这神跟我们算账，我们要向他交账。那我们今天要提醒各位，我们教会生活不是有各样的统计吗？ Amen。 这些数据啊，我相当信很多弟兄们的数据是依赖姊妹们的、啊、姊妹们需要协助弟兄们把各样教会生活的数据能够做得准确，而且你们不仅是做得准确，也要跟弟兄们一样学着一同来读这些数据。我们所谓说数字会说话，数字会说话，你就要让这些数据来说说话。你要看看我们祷告聚会的人，就这么些人。其实我对这个数字是很有感觉的。好，祷告聚会人数，再看看诚心，怎么到现在我们的诚心还没有超过70%？哎呀，我一直啊里面啊蛮为这个着急，应该啊教会生活、啊、健康的情超过70%，超过80%，超过90%。如果我们诚心的人数一直被垫高的话，教会拖住力就强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会、啊、 让数据来说话，要学会读数据，从数据找出我们的需要。所以我们要请求啊，弟兄姊妹，那时候我们就要提醒啊，你要让每一周啊要统计主日，你说哎，我们调了这些人，调哪些人？好，你要协助弟兄们啊，主日应该要来聚会而没有来的，要把那个原因给找出来。啊，不要说这一周上周25个，这一周到20个，啊，我们马上就把它替他分析了，说下雨，太热。要放暑假啊，他出国，你这么一算两下，把所有事情都合理化了，那主还有什么好做的？那还要你干嘛？所以我们就需要在神面前把这些数据啊好好的看一看，人真实的情形去读一读，就像大祭司一样，带到神面前读一读这些胸牌里面每一个支派的名字，去读一读，你就知道神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话。好。观察家务的人，第五点说，就是守望者。守望者第一个要求的是什么？警醒。我们一同读呢黑体的字哈。Amen， 警醒就是不要歇息，他们整日整夜总不静默。这里提告诉你啊，他说提醒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让他歇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你睡觉了，神也睡觉了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你不歇息啊，神也不歇息。Amen。 所以今天啊，神做不做事啊，是根据于你警不警醒。你睡觉了，你不提醒神，神也跟你一同睡觉。所以你就看见有些教会就发觉啊，好像神也没什么作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睡成一片了，都睡倒了，大家通通睡嘛。神说啊，要睡大家就一起睡吧。没办法，如果你警醒了，提醒耶和华，让他也不要歇息。所以你就看见有些教会啊，一直有神的作为，有些教会就没有神的作为。关键在什么？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是提醒耶和华的。所以我看到有些姊妹们那个祷告，我里面啊非常受感动。Amen， 姊妹们，你们的祷告太重要。我们要提醒耶和华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让他歇息，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阿们。第二个，守望者需要警戒并吹号。我们一同读哈。人子啊，我立了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警戒，我们还需要吹号。好，吹号，吹号让什么？大家都知道仇敌来了。最近啊，南非世足赛有一种号很特别啊，这个吹到震耳欲聋。好，我不知道这里的守望者吹的是什么号，但是啊，起码你的号声要让所有的人，你的同胞都知道仇敌要来了。那里的吹号是干扰别人，我们这里的吹号是什么？要让所有人知道仇敌要来攻击了，我们都需要警醒。好，观察家务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叫做不吃闲饭。这是才德的妇人里面最后说的。所以第一点，他说观察家务不是要来指挥别人，挑剔别人，乃是要为着神的家尽上我的这一份，也为别人开创进攻用的空间。第二点，我们一同读哈。你们很特别，人越进功用越快乐，越不进功用越烦闷。 有没有？我们真是前面弟兄告诉我，我们这一生啊，宁可啊磨光了、啊，用到最后用光光，感谢主，不要在那摆在那不用，生锈，最后锈也锈光了。你到底你的一生要怎么来安排呢？要不要让你的一生做得很有价值？你的一生所走过的路觉得很有意义？有很多人想到你的一生里面、啊、就受到激励，受到加强，这里面、啊、就是我们需要操练。你说哎，那通通都付出怎么办？你放心啦、啊、你会有一份从主来特别的供应。就像主耶稣啊，他告诉门徒说，我有食物吃啊，是你们所不知道的。阿们。这些门徒很好奇啊，什么时候我们一转眼你偷偷吃了什么东西啊？他说，我的食物就是做成了差我来者的工。所以放心啦、啊、姊妹们，我们走过这条路，虽然我们有时候辛苦付出了很多，但是啊，所有走过的人都知道神有一份特别的供应。
阿们。
对不起，时间没掌握好，后面来请。